是耶稣被他的门徒犹大所卖被捉拿的一段的故事。如果我们读圣经提到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这段圣经跟前面才几天之间发生的事情当中有很多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反差，就是好像是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对比。几天之前，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那时候群众欢呼，好像欢迎英雄一样，好像一个凯旋者一样，然后他们就欢呼，何善那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的。哇，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沿途群众欢呼，他们拿松树枝等等来欢迎他。几天之后，今天所看到的是在一个夜晚里，就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客西马尼园，耶稣被捉拿。在那个时候，群众到哪里去了？都睡觉了。他的门徒呢？也都睡着了。等到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惊醒的时候，然后耶稣当众就被抓了。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最后56节的最后一句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不要说群众，连他的门徒全部逃走了。所以你知道一个很大的反差，他从群众欢呼的英雄人物到变成一个众叛亲离孤孤单单的一个耶稣被捉拿。所以你知道这个作者在描绘这个都写在圣经里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就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个反差。那作者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神学真理，一个信息，他用这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同时就是他的这些门徒们才刚刚几个小时以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当耶稣已经再一次的预告说他那天要被捉拿，要被钉死，然后门徒都要离开他，门徒还要赌咒发誓说不会不会，那彼得更是大胆的保证，别人都会背叛你，就是我彼得绝对不会。说是说，等到最后全部逃走了。所以你看才几个小时之内，整个事情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因此作者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叙述的方法，那你可以体会到那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也从这些当中，不但从耶稣的受难身上看到一些事情，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很多事情我们在效法耶稣，跟随耶稣脚中行，跟随他背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有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是挂着十字架的项链晃啊晃啊。你知道在美国很多黑道的人是带十字架的，黑道杀手是带十字架的，那十字架对他什么意思？所以你别看到一个斗大十字架挂着，你以为啊这个是好人是基督徒，那你就没搞清楚。很多黑社会的人是带个十字架，可这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今天很多人是带着十字架，但不是像耶稣说的背着十字架跟他走上哥哥他的。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对很多人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意思。当然如果夫妻感情不好，那个丈夫常会说，对他老婆说，你就是我的十字架，老婆是他的十字架，诸如此类的。像我们会连续一直讲讲讲，然后讲到耶稣被审判，耶稣被钉十字架，一幕一幕讲下去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意思。那现在是耶稣被捉拿，那之前我们说过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那彼得雅各约翰都睡着了，尤其是彼得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又睡着了，耶稣叫醒他的时候说，你们还睡觉安歇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看了、卖我的人进了。说完了47节，说话之间同时犹大来了，就是卖主的犹大来了。47节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每次介绍犹大呢，通常就是两个头衔，一个就是12个门徒里的犹大，要不然就是那卖主的犹大，好像标准的一个头衔就是用这个。 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一些人。那这些人基本上以我们的了解，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罗马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把一些当地的宗教事务或者属于民间的一些一般事务委托给一个叫做犹大的公会。这个公会呢是70个人组成的，所以希腊文叫 Sanhedrin。 Sanhedrin 的意思 Sanhedrin 那前面就是70的意思，70个，所以70个人的公会，那里面包括各种的人。第一种是宗教领袖祭司长，在圣殿里面的祭司长，还有一种是长老，长老是民间的一些领袖。那民间的领袖通常也跟这个，因为在当时来讲犹太人主要是宗教是他的核心，所以跟宗教界有关系的一些宗教领袖所以长老是可以指各种的名称。当然有犹太人的长老，那犹太人长老因为他祭司必须是利未人，所以可能有犹太的长老，但总是跟这个宗教的掌权的有关的。另外有一些叫文士，文士通常是有法利赛人背景的，那这些是宗教界的一些民间的领袖。其实文士这个字用今天的话来翻译，用阿拉伯语翻译的话就是塔拉班，恐怖分子塔拉班。耶稣时代的文士也跟塔拉班没有好到哪里去。你知道当时也有一个文士很有名的，就是保罗，他是宾拉登，他是文士当中最热心的，专门抓基督徒杀的第一个殉道者死在他手下。文士我们叫塔拉班，其实翻译成神学士，其实他不是神学生啊，神学士就是说他们研读古兰经，然后严格遵守古兰经，然后谁不遵守的要打要杀。我们说塔拉班是恐怖分子，其实塔拉班他是有宗教狂热的人。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文士就是属于这种宗教极为敬虔，然后在民间有一定的声望，但是不一定在圣殿里，在宗教界有一定的政治权柄的。那因此这样的人组成一个公会，那像这些人差派了他们的差役，其实就是他们的卫队，他们的警卫队。因为在圣殿既然归他们管，所以圣殿的警卫不是罗马兵，就是犹太公会派的。因为你知道圣殿有外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外邦人的院，是罗马兵最多的外邦人的院，圣殿区里面是不能去的，只有犹太人可以去，因此犹太的警卫才能进在圣殿区里面做警卫，罗马兵是外邦人不能进入圣殿区的。所以因此他们有一些他们的直属的警卫，那这些警卫呢也有一些是我们叫做我们现在叫做辅警，辅助的警察，就好像我们今天也是有正规的警察，也有一些警察是做交通指挥的，那些可能不是正式的警察，他也不是拿警察薪水，有些是义工，有些是部分时间的，他就是指挥交通，他没枪没什么东西了，但是属于整个系统。因此在圣殿区有正规的警察也有辅警，那这些人通常也会带着一些武器，不过通常圣殿的警卫只拿棍子不拿刀的，不拿刀的，拿刀的是谁？是罗马的兵。所以这边有带着刀棒，那这边没有说哪些人。那如果你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的话呢，特别约翰福音就有记载，当时来的人当中还有一个罗马军官千夫长，千夫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到了旅长了。那既然有个千夫长来，千夫长不会一个人来了，他一定也他不一定带1000个罗马兵来，但是表示说这个重大场合要抓一个重要的一个他们认为是罪犯耶稣的时候，固然犹大公会有出动，可是万一发生打斗要杀的话呢，那罗马正规军也派了一些人看着，如果不需要动手他们就不动手了，如果需要动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参与了。所以来了一个千夫长在约翰福音，所以这一批人没有说数目多少，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包括哪些人，但是你可以了解大部分是犹大公会正式差派的，而且是圣殿的警卫，但是也有部分的罗马的兵甚至军官都来了。然后来了要捉拿耶稣，但因为在晚上半夜那个时候又没有灯，那么黑乌麻漆的时候，那你知道老外看中国人都是一个样， 我们看老外都是一个样，你看黑人都是一样黑，你怎么分呢？那这一堆人在公园里面，谁是耶稣？他们只要抓耶稣一个人，就是为什么后来门徒都跑了，门徒没有一个被抓，因为他们不想抓一堆人，因为如果要抓十二个人，哇，这个动作就大了，只抓一个人，其他我都放。可是要抓对人，那耶稣是谁？这些警卫是不知道的，所以只有犹大知道。所以犹大这边就提到了四十八节，那卖耶稣的，连名字犹大都省掉了。那卖耶稣的这个头衔就是他，他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就说谁就是耶稣，你就拿住他吧。就这个是到后来西方文学里面常常用这个话，用不同的表达法，就是最邪恶的一种出卖朋友的方法，用亲嘴来出卖一个朋友，有时候他们叫做死亡之吻，一个亲嘴是死亡之吻，亲你一下，谁亲到谁谁死，叫死亡之吻。或者说犹大之吻，这个东西通常讲是说那个是一个卖主的犹大，但他会用最亲密的一个动作把你出卖了。历史上告诉我们，很多人被暗杀的时候不是从背后挨一刀的，肚子会戳他一刀的都是朋友，因为你会防着很多人，但是你不会防着你的朋友。圣经上就有记载，大卫的元帅约押杀过两个人，都是元帅级的人，都是从肚子戳他的，那都是假装好意。有一个他也是几乎类似像亲嘴，他是拉着那个人的胡子，因为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一样都留胡子，抓着他的胡子，老兄你好，一刀从肚子下去，那你就死了，根本就没有防备，而且是抓着胡子在跟他亲嘴的时候，你哪想到这时候他出刀呢？所以圣经当中就有人是用这种方式不但出卖人甚至杀人的，而犹大用这样的方式做记号来出卖耶稣。亲嘴问安哈，当然我们今天来看过去的话，亲嘴问安不一定是真正的亲嘴，有时候是亲脸颊了哈。你今天，我昨天来在多伦多机场还看到，多伦多很多世界各国的人，我就看到有一个人送另外一个人，我看见那两个都是中东来的穆斯林，然后下车的时候那两个男的，然后两个人，一个是下车了，那个人要走了，另外人送他拜拜，拜拜的时候我们普通就握过手，哎，对吧？他们两个人就是亲嘴，所以亲嘴不是真的亲嘴，就是亲脸颊。亲脸颊的时候通常是两次啊，这样左右拼一下，这样分一下，那也有的是很多次的，那我不太懂他们的规则，是不是亲的越多次的是关系特别好还是怎么样？但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人是一二三四五六，我就算不清到底几次了呢。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嘴对嘴的亲嘴啊，嘴对嘴的亲嘴就是贴脸颊的。那一般的话，如果是中东的穆斯林，绝对不会男人跟女人用这样的方式贴脸的，西方人会的，那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会。所以有时候西方人来了跟你很热情，嗨你好，我就男人就说，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哦，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啊，那其实是西方的礼仪。但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这种亲嘴问安都是属于很亲密的动作，但是犹大却用这种最亲密的动作出卖他自己的老师，是无法想象的这种邪恶。那四十九节他讲完了，跟这些兵丁讲完了他的暗号，然后四十九节开始他就是这么做的。他犹大随即到耶稣的跟前，所以当时有门徒都在，犹大毫不犹豫走到耶稣的跟前，对他说，请拉比的安，就与他亲嘴。那上次我已经也提到过，在马太福音当中，当然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耶稣的生平，提到很多的事情，但是至少在马太福音里面，门徒称耶稣为拉比只有两次，而这两次都是同一个人讲的，犹大。犹大到最后卖主的时候从来没有称耶稣为主，可是其他的门徒大多数可能开头有称耶稣为老师或者怎么的，但是大多数都称他为主，主啊这样子。连彼得第一次跟耶稣在一起， 他还不算是耶稣门徒，只是他那个船，耶稣站在船上讲道，讲道完了，耶稣叫彼得下网打鱼。彼得说，我们昨晚上打整夜没打到鱼，不过你既然这么说，那就再试一次吧。他就下网，这一下网，哇，一堆的鱼。那那时候的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那时候是称耶稣为主，他还没有做耶稣门徒哎。所以彼得从头到尾都称耶稣为主的，犹大是从头到尾从来没有一次称耶稣为主的，一直到卖耶稣还是拉比，是一个算是一般人的尊称，但是也是一种很冷淡的一个称呼。那耶稣的回答也是很有意思，耶稣对他说朋友，耶稣对犹大好像也是很生疏，朋友。当这个朋友也是有点反讽了，犹大算是他的朋友吗？出卖耶稣，把耶稣卖了，让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人算朋友吗？但是耶稣是用这个字朋友。然后下面说，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句话哈，希腊文有几个可能性的翻译，那很多圣经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第五十节到底该翻译成什么呢？一种翻译可以翻译成问句，问句就是说，朋友，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可以翻译成这样啊，你来这里做什么？那有的是用这种方法，是说你来要做的事情做吧啊。那么我们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你看英文的 NIV 国际版的也是翻译成这样子，你就是你既然来了，做你来本来要做的事。 What do you want to do?What you plan to do, 就这个意思，你要做的事情就做吧，是用一种叙述性的，而不是用问句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如果你来这里做什么，好像还不知道他要来做什么。事实上耶稣当然知道犹大要卖他，当然知道犹大来就是要来出卖他的，所以这边用问句似乎有点轻描淡写了一点。用这种叙述句的话呢，反而比较明确的表达耶稣知道时候来了，时候终于来了，犹大也来了，要卖他了，那就做吧，耶稣已经准备好。所以用叙述句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了。但是当耶稣说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似乎还有一点点催促的意思，既然要做，做吧，快点做，而不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吗？犹大呀，你没想过过去三年我怎么带你的，你今天要出卖我啊？耶稣好像口气不是这样，你要来要做的事情就做吧。其实不但这个翻译是正确，是让你从别的地方的耶稣跟犹大之间的对话来看，你会了解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方法。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在最后晚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耶稣也曾经跟犹大说了一句话，当时的门徒听到了都不太懂为什么耶稣在说什么。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时候在最后晚餐的过程中，因为约翰福音记载的一件事情是马太没有写，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这只有约翰福音有，别的没有的。那么在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的你可以说之后耶稣对犹大说了一句话，表示耶稣洗过犹大的脚。耶稣洗了犹大的脚，然后二十七节，然后耶稣沾了一点饼给那个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就是卖主的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入他的心，耶稣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犹大要做什么？他要去卖主，他要去通风报信，他要告诉公会的人说耶稣一定会到克西马利园去，他要去通风报信去了。耶稣怎么说的？要做的快点做。所以因此别的门徒听到的时候不知道耶稣跟犹大讲的话这里面什么含义，还以为耶稣要犹大去买个东西，而且就快点去买，他们以为是这个，没想到耶稣是说你要卖我吗？快点去卖。 跟我们马太福音这边所说的，你要做的就做吧，其实口气是类似的，类似的，你要做的事情跟做那件事情是个邪恶的事情，是个卖主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心意已决，你硬是要做违反神要你做的事情，神已经给你很多机会，你还是要做的话呢，神会做一件事情。这是罗马书第一章三次提到一句话，叫做任凭。任凭在罗马书提到说，当这些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不荣耀他，不感谢他，然后就自称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到了24节，罗马书第一章24节，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神就任凭。然后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28节，神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连续三个任凭。什么叫任凭？我们的任凭想法就是，譬如说我的孩子不乖，哎，别乱搞，别做这个，你怎么说他怎么做。因为孩子是逆反心的，叫他不要做他一定会去做。所以有时候管教孩子，我说另外来一个怪招，去做吧，他反而是不做。因为你说什么他都反的，你说不准他去做，你说去做他不做，因为你说什么都跟你反嘛，你说去他就不去，不要去他就去。那圣经上的任凭什么意思？好像说我管不住你的，好吧，你就去吧，反正我也管不掉你了。不是，罗马书的任凭什么意思？罗马书的任凭是远比这个强烈了很多，他几乎有点是这样，我叫你不要去，我三番两次告诉你别去，你既然要去，我任凭你去。那个希腊文的意思不是只是我挡不住你的，好像你从我胳肢窝下面就溜过去了，不是，那个任凭就是你要下火坑，我叫你别去，我怎么讲都要去，是不是？那就快点去，啪一推你就下去了。你说倒打一耙，多推你一把，快点去。耶稣对犹大说的话就这个意思，你真的要卖我？一次两次三次机会，你既然无意已决要做的，快做吧，去。那好了，犹大就下了火坑了。这边马太福音的意思也差不多，犹大你来干什么？你卖我，要做的你就做吧。所以没有拦阻，没有最后的恳求，没有最后的机会，就是说你无意已决，那就几乎就是那就去死吧，就这种意思。这个死是灵魂的死，任凭你。所以如果我们对神你明知而故犯，这故意对抗神，你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不是那个普通慕道朋友，慕道朋友他不认识神，他会做一些跟神可能心意相反的事，不是说他就没有罪哈，但是他那是另外一个档次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自称是基督徒，明白圣经也明白神的旨意，可是你硬要做一件明明违反神，神给你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如果你再坚持下去的话，你要小心神的审判临到你的时候，神就会对犹大说一样的话，要做的去做吧，推你一把，就加速沦灭灭亡。我告诉你，所以耶稣对犹大说的那句话，他是用一个叙述式，不是问句，甚至是有一点点，有些作者是说有点是个命令的口气，做你要做的事情，命令他去做，命令他什么？命令犹大去卖耶稣。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什么犹大福音里面说啊，耶稣要希望上十字架，希望犹大成全他，让犹大背了一副的臭名，为了成全耶稣上十字架。胡扯，不是这么回事。犹大是真的是卖主，耶稣似乎用的口气是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做吧。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接下来51节之后就是整个的一个反应，反应就是包括门徒们的反应，耶稣们的反应，以及耶稣对这些事情的一些评语。 然后那些人当然得到了暗号，就知道耶稣是谁了，这些人就下手抓住的耶稣。然后下面就说五十一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马太福音大概是写的最简单的，第一他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也没说那个人被砍了一刀以后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你看路加还有约翰福音，因为这些事情在克西马里园发生的事情，每一本福音书都记载，没有一个漏掉，只是描绘的细节角度是有点不同。那像约翰福音是很明显的指出来，在第十八章提到说拔刀的是谁，彼得。可是马太福音没有写他名字，只说跟随耶稣的一个人，谁呀？彼得也是重要人物啊，为什么都不写他呢？不是故意替他遮丑，只是作者他有一个重点，他不像他每个选择性的记载的时候，他重点要表达清楚，他不像节外生枝，另外一些细节出来了，可能就喧宾夺主，就只个我们的焦点想说彼得啊，是不是就模糊了焦点，所以他没有提彼得。约翰福音不但提到是彼得拔刀，还提到被砍了一刀那个人是谁，马勒谷。马勒谷是谁，谁晓得？当时也许知道，我们现在不知道，搞不好马勒谷后来信主了，好像初期教会人都知道马勒谷是谁。那我们今天来讲马勒谷，所以要考圣经难题，如果考一个马勒谷是谁，能答得出来的我看十个人找不到一个，因为只出现过一次，他就是个名不经传的一个被砍一刀的一个人。他提到马勒谷，然后还提到了在别的福音书也提到后来耶稣医治的那个人，把他耳朵医好了。马太福音全部没有，就这么简单，有一个人拔刀把那个仆人砍了一刀。那下面的话52节开始，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话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这三节圣经是马太福音的独家新闻，马可没有，路加没有，约翰福音没有。所以因此为什么马太把很多细节省掉，他要凸显的是耶稣说了什么，对这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门徒们拔刀来抵抗的事情，耶稣说了什么话，他表达了什么东西，这是他的焦点。因此不直接相关的避免喧宾夺主的，这个人拔刀的是彼得，他不说了。后来这个人被医治了，不说了，重点是这句话。那别的福音书可能有别的重点，像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有的提到他医治了，那约翰福音提到拔刀的是彼得，然后被砍了一刀的是马勒谷，可是就没有这句话，没有52到54节这句话。所以你就知道每个作者他要让你看见的事件还有这个人的某一个侧面，所以因此他选择性放进了什么资料，有些东西他没有说，但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不是对与错的问题，是他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啊，为了避免喧宾夺主，次要的东西遮盖了主题，所以因此他就省掉了那些细节。所以是有一个人拔刀，但重点不是彼得不该拔刀，或那就该别人拔刀，或者是什么，所以因此拔刀的是谁不重要，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是彼得。那如果你真的要去想，那为什么彼得拔刀别的门徒呢？那我觉得从我们福音书的记载来讲，你知道彼得的个性，他是一个真正你说对耶稣很忠心，他也真的是很忠心的一个人，但他这个人呢是有的时候想到什么就会说出来的，或者你可以说他是有血气之勇的，也是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是第一个夸下海口，别人都会跌倒都会离开你，就是我彼得绝对不会就说这种话的人。可他在克西马里园睡得沉沉的，连续三次被耶稣叫醒了，第三次醒过来的时候，事情已经忽然间发展到这个程度，犹大来了带着一堆的兵丁，有刀枪棍都有，然后耶稣咔被抓起来的时候，你说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想他也没有完全忘记在最后晚餐他夸下海口，别人会离开你，我彼得绝对不会。那耶稣被抓了，彼得怎么办？他当然要护卫耶稣了，所以可能刀就拔出来了，管他了就过去了。黑暗当中他可能不一定要砍谁砍什么地方，总而言之他要拔刀 这是他的一种勇气，他对耶稣的爱心，但是这是血气之勇，是出于人的情绪上的血气。但这个东西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是爱耶，有很多人在研究他是爱耶稣，或者为了表达他的忠心或什么，那原因当然有很多的推测，但重要的是为什么，你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人心里所存的，人看人怎么看。重要的是他拔刀看着很有勇气，可是最后他不但也逃走了，而且三次否认主。真正的考验，真正的压力来临的时候，血气之勇在一时之间发出来的那个东西，有时候经不起时间跟环境的考验。但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很怎么样，但是我们需要时间来证明。信仰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提到耶稣可以要比喻的时候，就提到撒种的比喻。有一种人信主也是当下欢喜领受，他的那个情绪上的反应是哇太好了，我还信了。那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慕道友信主的话，你会怎么说？哇，这个是积劳前程啊，将来一定是会变成多好的基督徒。可能不到三个月，日本话叫做人间蒸发了，不知道到哪去了。当下欢喜领受，真正试探来临，压力来临的时候就枯萎了。所以你一时的那种火热，一时的兴奋，一时的勇气，并不代表你真正能够持守到底。除非你是有从神而来的，不是人的血气之勇，人肉体的那种反应，而是从神给你的力量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持续一直到死。对，彼得后来三次否认主之后，耶稣复活，在约翰福音最后记载，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要三次？有三次对三次，你三次否认我，你三次再一次肯定。然后耶稣给他的是什么？把托付给他了，喂养我的羊，照管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就连续三次。内容讲的字句不一样，其实是重复三次了，不一定要去分别说老羊小羊喂羊跟照羊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三次的肯定，把传福音的责任，把教会的责任托给这一位曾经否认他的彼得。那这个之后的彼得到死，彼得就再也没有否认主，再也没有软弱了。他被神的能力跟神的灵充满的时候，那不是血气之勇。血气之勇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夸下海口，海枯石烂，就还没哭，花还没谢就已经没了。所以血气之勇，你人的感情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么可靠的，而且要时间的考验，那再加上人的力量是薄弱的。那待会我们提到，当耶稣最后是真的是众叛亲离，一个人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有一天可能我会面临前同样的情况，你走得上去吗？那也是讲起来容易，说起来容易，等你做下去的时候知道不容易。所以因此不管怎么说，那个人拔着刀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记得就是那个差役，拿刀棍来的砍了一刀。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三节52到54节，我刚说这是马太福音独家的，马可没有，路加也没有，约翰福音也没有，但是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收刀入鞘，约翰福音是有的。可是收刀入鞘吧下面的话约翰福音就没有了，约翰福音只记得耶稣说了一句话收刀入鞘吧，别动刀的意思。那下面提到说动刀的死在刀下，然后他说还可以求天父派12营的天使来等等，这些话在马太福音以外，马可路加跟约翰福音都没有写，但是收刀入鞘约翰福音是那句话是有。耶稣为什么说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也不能过度解读，有些人是觉得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种和平主义者，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刀。 那的确在教会的历史两千年当中，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一些基督徒的或者是教会的派别是用这句话作为他们坚持和平主义的一个理由啊。那么我们近代历史当中我们知道，而且到现在还有的，像有一个教派叫做贵格会 Quaker， 如果你不知道贵格麦片，知道吧？那个 Quaker， 那 Quaker 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么他们从英国开始，后来到随着移民也来到美国。那贵格会这个基督教的教派是和平主义者，所以不拿枪的，即使打仗也不拿枪。那怎么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了保卫国家，你可以不当兵、不拿枪吗？所以因此，但是美国是尊重宗教自由、各种的良心的那个，所以因此，美国政府跟贵格会这个教会之间有一个协议，贵格会的信徒还是必须参军，但是容许贵格会的军人不拿枪。所以贵格会在美国军方有一个特别的权利，他们只做医护兵，钢盔上一个十字架，就是抬担架的，或做医生或做护士，但是不拿枪的。就贵格会到现在是如此，他们就是和平主义的，觉得说耶稣说动刀死于刀下，所以虽然是保卫祖国，但是我可以用别的方式来保卫，别的方面来贡献，但是我不动枪。那美国政府也同意啊，所以贵格会是其中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Amish 的人也不参军的，他们甚至不但是不拿枪不参军，所以 Amish 那些人知道坐马车的等等，因为你当兵的时候你开吉普车你怎么办？他说汽油是魔鬼的。 那卡车你不坐，那总不能，所以阿米什的兵当兵的时候只能做步兵走路，他打仗的时候他上船还说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汽油，无论飞机无论是船无论是坦克车无论是什么你都不碰，那怎么还用骑马的？现在有马骑兵打仗吗？哎，不拿枪。所以搞了半天，所以贵格会是参军但是不拿枪，但是另外那种阿米什的人是不参军的。但是我刚说了啊，这是可能过度解读了这段话。耶稣说动刀死于刀下，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基督徒不能动刀，包括自卫。那旧约里面很多像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是动刀的嘛，所以动刀不对吗？那是不是旧约跟新约一切割，这耶稣以后就不能动刀了，不能任何的战争，那旧约的时候可以，不能过去了，是要这样切割吗？所以我想这句话的意思，耶稣主要强调是当时当他们要捉拿他的时候，耶稣是采取不反抗，因为他知道走上十字架钉十字架成为赎罪祭，这是要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而且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不希望这件事情当中有任何的打岔，别动刀，这个神的旨意，有个特殊的时空环境。第二个，动刀的死于刀下也是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算某些情况下你动刀，不管是为了自卫或做什么，你会知道刀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你动刀的最后可能在这个当中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比如说别人杀了我，我用动刀来报复，然后呢最后没完没了的，对，动刀的死于刀下，就永远在这个没有一个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嘛。所以他讲到一个属灵的含义，他最主要是提到他当时的情形来讲，叫他的门徒把刀收起来，好像我父给我的杯我能不喝吗？这是在别的福音书耶稣是用这样话来讲，神所给我的杯我能不喝吗？那克西马尼园他已经祷告了，主啊，这若是倘若可行，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后面已经说，主啊，我父啊，这杯既然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我喝了。所以告诉门徒说收刀入鞘，我要喝这个杯了。所以因此这个不动刀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空环境下，不等于可以广泛运用在任何情况下的不动刀不反抗啊。虽然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大部分的教会不是那么极端的遵守说任何情况都不动刀哈，但是你会注意到在所有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到君士坦丁让基督教成为合法化之前，有300年教会是屡经逼迫的。可是很特别的是，这300年当中，基督徒教会在任何地区从来没有动刀反抗过罗马政府，而这也是事实。他们被逼迫各种方式的殉道，可是没有基督徒起来反抗。那时候基督徒已经慢慢多到全国10%、20%的人口是基督徒的话，集中起来反抗罗马政府，罗马政府也够他受的。可是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督徒个别的或者集体起来用军事行动来反抗压迫他们的罗马政府。但这个并不，我再一次说，并不等于说所以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默默承受这种的压力。但是似乎在基督徒的共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愿采取非暴力的，尤其在信仰上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宁愿吃亏，宁可受苦，甚至宁可殉道不反抗。可是某种的，我就自卫，从国家来讲等等，那种的战争行为基督徒未必完全说 no。 这是两回事哈，因为为国家自卫的时候，那跟殉道没有关系，那不是殉道，那也不是个人的，我为信仰如果要杀我或者怎么样，我要不要反抗，还是我宁可接受这个殉道的这个苦难。那可能基督徒大多数会选择第二种，非暴力，宁可殉道不反抗。可是我再一次说，在别的情况下啊，所以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在基督徒或者说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有时候会不管是发动战争或者说用战争来回应很多的情况下的话，你不能说这些基督徒好像不是基督徒吗，基督徒的总统啊，基督徒的军队啊，基督徒的将领，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他为什么拿枪。那我就说你不要把这段圣经把它过度的一个变成一个通则啊，不能完全不能用到，这不是耶稣的意思。第二个他就说53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他还是告诉门徒说，其实如果要反抗，你一把刀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如果真的要反抗，我可以求神派天使来的话，这是很简单就可以解决。我为什么没有？就是我甘心情愿走上十字架的路。那他这么说，12营的天使，其实这个营这个字呢，比较准确的翻译是12个军团。这军团就很大了哈，军团这个字哈，在当时的编制上，一个军团是6000人，相当于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普通的师。当然你说今天的师有上万的哈，等等，这个还有重装师，特殊的什么，一个师可以很大。不过一般来讲，在过去的话，6000人的罗马军团是一个标准的配备，6000人。12个军团，那就是6000×12，7万多个天使。也许你还不觉得多么了不起，你知道在耶稣时代，罗马军团，全罗马帝国有多少军团？一共只有25个军团。而且这25个是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的，不是在巴勒斯坦的。后来犹太人叛变的时候，罗马军团攻打巴勒斯坦，最后攻陷了整个耶路撒冷圣城，烧掉那个提多将军，后来做提多将军的爸爸，当时是统帅，后来回去做罗马的皇帝，他儿子提多打胜了，提多也做罗马皇帝。那时候打整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只有2-3个军团就把他整个搞定了。25个军团是整个罗马帝国从东边的巴勒斯坦到北非埃及，然后一直到迦太基，就是后来奥古斯丁他的家乡那个地方，就今天的突尼西亚那里，然后北边呢要到英国，还有法国，那时候叫高卢，然后意大利半岛，然后希腊半岛，土耳其，全部25个兵团呢。那如果耶稣真的派了12个兵团的天使来的话，那个数字是大的不得了的那种数字，意思说耶稣的权柄来讲，他要 调动多少的天使没有问题。那意思是在说，为什么我没有？强调的是，耶稣是心甘情愿的自己选择走上这条苦难的十字架的道路，他选择是被捉拿的，他不是无奈，不是无能，只是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他就说，如果我真的求神派十二个军团的天使来的话，那这样经上指着耶稣的预言，他要成为赎罪祭，为万民的罪而死，这个事情怎么应验呢？对，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他甘心情愿的放弃了这个可能性。那门徒你一个人拿起刀来，或者十二个人都拿起刀来，不能够成全这件事情，而且会让神的旨意受到一个折腾转变，所以别动刀。然后55节开始是耶稣对众人，就对那些拿枪拿刀的那些兵丁，也包括跟着他们来的祭司长长老，还有包括我刚说过有罗马的千夫长在那里，所以对他们说的时候，耶稣是说，你们拿刀棒来捉拿我，如同捉拿强盗吗？其实这个强盗这个字呢，有些人研究那个希腊文，那个字是比一般的强盗还要严重，那个字其实是土匪头，不是普通强盗，不是小偷，是只有土匪头你才有这么大的声势来抓的。你是把它当成什么呢？那其实耶稣钉十字架旁边有两个强盗，那两个希腊文跟这个是一样，所以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两个人不是小偷。如果是小偷，小小的小偷，小小的强盗，需要钉十字架这么严重的吗？没那么严重。所以那两个也是土匪头，正如谁该死没死的巴拉巴，记得吗？巡抚比拉多最后审判到最后，他觉得耶稣没什么大罪嘛，就是那祭司长嫉妒他，他就说，哎，逢年过节的时候我该放一个人，你要我放巴拉巴还放耶稣啊？可是那些人被祭司长怂恿，所以要求要放巴拉巴。巴拉巴是谁？巴拉巴就是当时的土匪头，乱党的头子，头号囚犯，结果巴拉巴被放。因此耶稣钉十字架旁边那两个是相当于巴拉巴那个等级的，不是普通的强盗土匪，是土匪头。耶稣是说，你是把我当成好像或者说强盗里面的头子或者是什么吗？那我平常在讲道坐在殿里面的时候，你没有来碰我，现在你们要拿刀拿包来抓拿我，意思就是说你们把我看成什么，然后你们用这样的方式。但是耶稣并没有用这样的话来抗议我做什么，他只是说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到这样，其实为的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还是一样表达耶稣其实是心甘情愿的愿意走顺服神的道路。但是他也借着这样的话显示出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是不公不义的，因为耶稣不是土匪头，但是他们等于说为什么罗马兵会出动，为什么怎么等，他们用这个罪名说耶稣自称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准备带兵来反抗罗马政府的。所以当时比拉多后来要审判的时候也是用这个罪名，只是他问了半天就发现耶稣根本不是这个，所以耶稣他准备把耶稣放了，就是说他根本不是政治上，那如果不是政治上的问题，罗马巡抚没有义务要掺这一脚，要去 处理他的事情。如果只是宗教事情，你们之间的争论去争论，可是宗教事情犹太人公会没有资格判死刑的，死刑是只有罗马巡抚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为什么要把他交给罗马巡抚。可是判死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乱，那两个土匪头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他们是作乱，他真的是对罗马帝国有威胁的。当时也是一样，几千年来所有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民族都一样，都是维稳嘛，所以两个土匪头钉十字架。但耶稣是什么？耶稣对罗马帝国有任何威胁吗？比拉多觉得没有，可是宗教领袖告他是用这个名义，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说的话就是指出这一些祭司长这些公会领袖里面的不公和不义，就是同时他也表现出他甘心情愿顺服神的旨意，即便是在不公正的审判下他要被处死，他也 为了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因为这句话是马太福音经常出现，马太福音大概是最多用这句话说某件事情发生了啊，为了应验先知书上说什么。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的信徒看的，那犹太人当然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也深信不疑，正如我们今天接受旧约完全一样。因此从旧约到新约，从犹太人的背景到承认或者认识耶稣是基督，这个连接性在哪里？对，因此马太福音就格外要提到说，耶稣说的话，耶稣做的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跟旧约先知书上所说的是应验，这是连贯性的。他们不是在接受一个新的宗教，是原来从亚伯拉罕以下一直下来的同一个东西，只是现在奥秘被显明了，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不是一个新的，不是新的宗教，不是新的另外一个神，同一个，但是是有新的启示，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因此他要一再的提到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然这段的最后一句话刚才已经提到，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真正到最后这一刹那，在你脑袋中的一个图画就是耶稣是最后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走上十字架了，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们个人碰到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感觉会混在一块的，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感觉放在耶稣身上。耶稣那时候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走上十字架，孤单并不等于无助，也不等于好像寂寞可怜，耶稣没有这种情绪，他是孤单的走上十字架，但是并不等于他无助无能，然后觉得好惨哦，被出卖了，然后眼泪汪汪，这不是耶稣，这不是耶稣。正如你想想看，旧约里面一个先知以利亚，他上了加密山，当了加密山上面对是850个巴利的先知跟亚瑟拉的先知，他一个人单挑850个人的时候，然后他问这些群众，你要拜巴利还拜耶和华，选一个，群众不回答，不表态，不表态也表态了嘛。所以以利亚是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但他觉得他可怜吗？他有眼泪汪汪吗？没有，他知道他是万军耶和华的先知，一个人单挑的时候他是孤单的，但他并不可怜，他并不是无能，他也不是无助，相反的呼风唤雨，他祷告的时候求神降火，哗火就下来了，然后他祷告3年6个月没下雨了，哗下雨了，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孤单不等于无助，不等于无能，耶稣是孤单的，不等于无能和无助。不同的是以利亚是真的呼风唤雨了，哇一下子好像所有人都发现，哇以利亚太厉害了。所以当火下来的时候，群众呼喊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因为他本来要他选择，他不选嘛，你拜耶和华或拜巴利，你选一个。他说现在耶和华是神，巴利不是，耶和华是神。可是耶和华是神那个的希伯来语就是以利亚， Elijah， 这以利亚这个字是什么？后面那个 Jah 就是 Yahweh 耶和华的意思。以利亚的前面 Eli 是 El， God is Jehovah， El Elijah 后面是 Yahovah， 前面是 El， El is Jehovah。 以利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他的名字，所以他们可以说在呼喊耶和华是神，也等于呼喊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一样同一个字。所以那天以利亚可是风光无比了，可耶稣不是，耶稣是孤单的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在上十字架的时候立刻显出他们多么风光，没有，看来是的确是看来的人看来绝对的无助，绝对的孤单，然后孤单的一个人上去了。但事实也不是如此，但我说过了，以利亚他的孤单并不等于无助无能，可是人 以利亚是人，他不是耶稣。所以在他那么风光的时候，他虽然心里面是有自信，他知道耶和华与神同在，他是派耶和华派他去，他祷告求火火下来了，祷告求雨雨下来了，可是他是人，他有软弱，他软弱在哪里？到了下山的时候，耶洗别传话来了要杀他的时候，那个孤单的感觉就几乎要了以利亚的命。他在山上没有下山，然后他要去自杀的时候，一次两次耶和华问他，你来这里做什么？他到神的山去，他要去自杀。耶和华问他，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耶洗别跟亚哈把所有的先知都杀了，只剩我一个，他连我这个都要杀。孤单，所以人的孤单软弱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觉得没希望了，如果我也杀的话，那以色列国就没有神的先知了。耶和华的回答是什么？我为我自己的名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你别看错了，你看起来是孤单的，你并不孤单，有7000个人跟你一样，只是我是派你上加密山上去，有山下的或者别的地方默默无名的有7000人。别把自己抬得太高了，天下没有你，天不会塌的，神还在，这是神的国，神用了你，的确你可以为神的国度发挥一些功能，有些角色，但不是舍我其谁，你没有了神的国就完了。以利亚搞清楚，你是7000人当中的一个，我还有别的人。我们在孤单中别忘记这件事情，总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忠心的弟兄姊妹散布在各个地方，他们是忠心为主摆上。所以当我们自己面临一个抉择要顺服神的时候，那种孤单的感觉的确会让有很多人感到畏缩的。我们到老弟兄他过世了，他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他第一次被抓的时候关了几个月，当然我相信共产党是很厉害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他。几个月以后，王明道弟兄写了一个悔过书，悔什么过？放弃他50多年来的信仰。他签完了就出来了，立刻放他。他一出来以后，当然一出来有家人在，还有别的信徒会来探望他，不管什么原因，他出来以后没几天他就醒悟过来了，我怎么会签下那个书呢？他立刻到了公安局，我撤回我的悔告书悔过书，把我关进去，公安局真的就关他进去，关了27年，他出来是快90岁了，再也没出来。后来要放他出来他不肯出来，他说，你说我是反革命，我没有反革命，不洗刷我反革命责任，我宁可坐牢坐到死。后来警察局用各种办法连哄带骗的把他送出去了，你知道吗？他不肯出牢哎。所以他后来逢人就说，我曾经是3次否认主的犹大，的彼得，但我不是犹大。可是为什么他会签下那个，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像他这么忠心爱主的，可是我们没有在他那种情况下，当他孤孤单单在监牢里，然后可能我猜了哈，这是我猜测的，不是真正的事实，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他说，哎，你的教会谁谁谁那个很忠心爱主，他已经放弃信仰了，他还放弃了，就剩你一个，你这老顽固，你还不放，别人都放了、哦、那种孤单感会真的会让人整个会崩溃的。所以我从来不敢自夸说，假如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不会像王明道，这话我不敢说，我没真的碰到过那种状况。有一位边颖坡，我称为边叔叔，他现在90岁出头了，他写了一本书，我读大学刚信主的时候读到，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里面就说了一段像这种孤单的话。是的，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显得黝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的说过，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林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是的，弟兄，是那一天你来到的主的面前，把自己无条件地放上了死的祭坛，带着满脸的热泪，说不出是快乐还是心酸。是的，弟兄，是那一天你奉了主的差遣，背起了主曾背过的十字架，你出发了，驰聘在仆仆的风尘里东征西战，直到如今。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刚信主读了这个小册子，我们那一代的基督徒，我啦，苏文峰牧师啦，师母啦，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没读过这个，没有一个被深深的触动，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边弟兄1948年南京大学毕业，他那时候得了肺病，大概是肺结核或某种的肺病，医生是说他大概活不过两年，他愿意用最后的一两年为主侍奉，他就去了云南山区，在苗族当中传福音，他准备死在那里。那时候国共内战真的打得最高潮的时候，所以种种的因素，他想他反正没几年可活了，所以没想到他是活到今天。走以前，他把这个诗集所手写的交给当时一个宣教士艾德里牧师，艾德里牧师带出来，在东南亚、香港、台湾没有出版，为什么？生怕出版了会影响变异坡弟兄，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从此没有消息了。20年之后，文革当中最高潮的时候，他1948年写的，可能1968、1969，但那段时间，艾德林牧师想，变异坡弟兄八成是死了，出版了。出版之后，后来10年之后，也斯登邦倒台了，然后艾德林牧师进到中国。见到边弟兄，他还活着。边弟兄也知道这本书出版了，因为在文革期间，他有一次公安局把他抓起来，他中间坐过好几次牢。有一次抓到他的时候，就把这本书放在他面前，这是你写的？他一看，20多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交给艾德林牧师，现在变成一本书了。他说，那时候他的信心，他边叔叔亲自跟我讲，那时候他也是在很多的压力之下，不能说放弃信仰，但是、哦、信心很软弱。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知道海外有一些人读了这本书，他也知道海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的传道者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他说，就凭着这一点，我就继续撑下去了。他说，我不知道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了啊，所以他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是出版了好几年以后，是公安局告诉他的，而且拿给他看，他才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那种手稿，一个稿纸，就变成一本书。每一次再读一次，还是有很深刻、很深刻的感触。耶稣是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甘心走到这十字架道路上去的，他是第一个开路先锋，我们不过是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选择这条路不是无奈，是用自己的自由选择了不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碰到一些情况，我刚刚说过了，我们是不是一律都不许用不反用，只能用不反抗的方法，不能用用各种方式去自卫或者是维护或做什么吗？我觉得这个是要好好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做。我想没有一致的简单的答案，因此有的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保国为民，他会拿起枪来，我觉得这没有错，可是那个没有错并不等于他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枪来做同样一件事情。所以 此一时彼一时，每一次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为他的状况做一个祷告。那有的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下选择不反抗，宁可受苦，我觉得他只要在神面前确定神要他这样做，他也这么做了，我觉得他是在效法耶稣所做的。但某一些人在某些情况下，他拿起枪来为了保卫不管是自己家人或者国家或者一些更多的群众，我觉得他也如果经过祷告神的带领，我们也必须尊重他在神面前的领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看到你怎么样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你甘心放下你自己的权利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求主这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每个人我们要在你面前真的靠主的恩典来效法走上你所走过的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